位听众，法国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私下志愿地方观光客接待员，总计全法国有1800名免费自愿的假期观光客街区导游志工。根据费加罗报的报道，这一天贝尔纳先生在巴黎的雷阿勒到巴雷花亚勒的街区，正带领一个来自法国南部阿尔伯马黑蒂姆的凡斯市的一个家庭闲逛这个街区。他向这家人介绍说，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我自己特别珍爱的小公园，在我还小时，我经常与父母来这里。在中间一个19世纪的建造的喷泉叫做卢瓦喷泉。在3个小时当中，他带领这个家庭参观圣厄斯达什教堂以及胜利广场，还有一个著名的走廊以及蒙特格利耶街道以及圣杰克塔。贝尔纳不断地叙述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以及历史仪式。他是一名退休的焊接工人，对历史感兴趣。他7年来在巴黎担任城市接待员，他每年都组织20次的观光解说行程。同他一样的，在巴黎有400名市民利用他们的空闲时间做这种免费自愿陪伴一些法国或是外国观光客来参观认识巴黎市。这是一种在1992年在纽约孕育而生的运动。当时在纽约的大苹果地区的居民林伯若克觉得他所住的城市给人负面的印象，这位女士感到很惋惜，于是她就与一些朋友开始免费组织一些观光客的导游行程，向他们介绍纽约市的日常生活。这些接待员的目标是让这些观光客看到并发掘他们所忽略的街区里存在的景点，并带领他们去人们不敢自己冒险前往的地点参观。这种形式的活动传到了全球，并在2000年代发展到了法国。法国接待观光客联盟现今总共有1800名会员，这个组织一年当中的成员增加了20%。他们上到网络平台推荐给最多只有6人的一组导游介绍服务。如果观光客希望给小费的，他们就应该交给这个接待员联盟组织。59岁的法国妇女南迪亚在马赛一年平均接待20个这类的游客小组。这位加入接待员联盟4年的免费自愿导游说，媒体经常把马赛说成是一个充满贩卖毒品及帮派寻仇滋事打架的地方，而这个城市其实是很特别的，值得人们用另一种角度来认识。我们与这些观光客朋友相处2-3个小时的时间，这种导游陪伴的经验让我们可以认识他们，并一起观光，根据他们的思维及所发的问题，我们也会以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城市。那么这样难道不会造成这些免费观光接待员与法国有正式执照的观光导游专业人士形成不诚实的竞争吗？根据巴黎接待员协会主席约翰·克劳德向记者指出，不会的，我们说明自己不是专业人士，这些观光客他们知道不会寄望我们在历史或是建筑领域提供他们清楚详细的介绍，即使在我们的成员当中，因他们本身的职业所带给他们具有与正牌导游一样的相关知识。此外，街区接待员的规章明白规定说，一名接待员不是观光导游，他们带领陪同这些游客是以一种个人独特风格、真实陪伴其人性化友好方式带领他们散步闲逛，而不是做指导性的观光。对于观光口译员及会议演说者国家联盟的秘书长维勒佩雷认为，如果接待员带他们参观自己居住的街区，这不构成问题，但如果他们开始带游客参观其住所以外的其他街区做观光旅游的向导，那么界限就会陷入模糊不清。这就是巴黎贝尔纳先生的例子，他在所居住的7区组织陪伴观光小组，但也伴有他自己很熟悉的其他街区，如马赫区、圣日耳曼德佩类还有蒙马特等地区。但同时这也是纳迪亚的例子。 这位女士随着游客的需求而带领他们参观马赛各地。专业的导游们同样也感到遗憾地说，法国国家观光局的各地办公室很大程度上与这些接待员成为合作伙伴。事实上，观光局意识到这些免费接待员可以为他们的城市形象带来一些改善，许多观光局办公室就选择了他们来替城市打广告。80%的街区接待员从今往后也被冠上了一个有关本地观光的实体头衔。但是观光口译员及会议演说者同盟维勒佩雷秘书长惋惜地说，而观光局在其广告中却没有给予我们这些专业观光口译员及演说人员同样高的能见度的待遇。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